书四十五章我们看第十一节，四十五章第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一节，都翻到了啊，我来念。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公主，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们看这个小字，或者这个小字是说求我命定，原文说吩咐我，吩咐我，我想更好的翻译是命令我，你们可以命令我，关于种植和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命令我。好，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我们往后翻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后面耶利米都翻到啊，我们看第二节开始好了，第二第三，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我，我就应允你；你求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们求告他，他就应允我，他要将我们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要指示我。好，我们来看新约，来看两处。我们第一处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后面几卷新约的后面几卷书，在雅各书前面，彼得书前面，希伯来书第九章都翻到了啊，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怒，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柱子和陈设饼，这是在圣所里面的第一层。第二麦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有什么呢？有金香炉，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还有呢，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雅的杖，并两块约板。这里我们特别注意的，在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好，我们最后看一处启示录第五章，这里我们看见金香炉啊。新约里面除了这里讲到金香炉，那就是启示录里面提出的地方都提到金香炉。我们刚刚弟兄给我们念的启示录的第八章，我们就看到两次提到香炉，金香炉。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 第七节，第七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都翻到了啊。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数卷，他既拿了数卷，四个活符，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就是金香炉啊，也就是香台，旧约里面称它是香台，烧香的坛，盛满了香的金炉。他就解释了这个香到底是什么呢，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很清楚给我们解释。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凭着你丰盛的慈爱，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你的宝座的跟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这个早晨我们知道是你复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胜了死亡，胜了阴间，胜了撒旦，我们的主已经得胜，已经大得胜，全得胜。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愿今天早晨我们从深处的祷告，从深处的赞美，从深处的敬拜，都达到你的宝座，愿我们的主心里能够得到一点满足，得到一点安慰。主啊，也愿我们的儿女们在这里一起等候你，愿你知道我们都是你手下的民，我们也都是你草上的羊，我们需要你的喂养，我们需要你的供应，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的仰望我们做宝座上的主，你的仆人仰望你，你的儿女们在这里也一起的仰望你。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求你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也开通我们的耳朵，愿这段时间我们的主真是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向我们显现如同晨光，愿你领导我们升向智人田地的那个称誉，我们实在是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供应，需要你的亮光，需要你的同在。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满足，你的同在是我们的追求，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你的同在是我们的祝福，你的同在就是荣耀。谢谢主，你今天早晨在我们的中间，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将祷告等候仰望神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今天还是继续的与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啊，读啊成了。我记得上一次我在弟兄姊妹啊读了几处的圣经啊，一处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啊，我们看见那位做宝座的说，看哪、啊、看哪、啊、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你要把这些话写上，因为这个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都成了。还有一处呢，我第三次同弟兄姊妹读到的是启示录的第十六章，我们看见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我们听见有大的声音从宝座的宝座上，从殿中的宝座上啊出来，说成了啊，成了。随着呢，我们看见有雷轰声音闪电，还有大的地震，这是第二处提到的成了。还有一处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十章啊，第十章啊，我们看见那一位天使大地大海的一位天使，指着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的神，指着那一位活到永远的，他怎么启示的说，不再迟延了，不再迟延了。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都成全了，神的奥秘都成全了。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有很多，神最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第五章给我们解释了。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指的乃是基督和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大在金钱的奥秘，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底下怎么讲？他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传语被传导众人，被人信服，最后是被击倒荣耀里，被击倒荣耀里。什么是大在金钱的奥秘呢？我们看见就是教会最后被击倒荣耀里去，击倒荣耀里。哎呀，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见教会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完美，何等的光辉。我们看见一国的民都要在这个城中光中行走，这个殿不需用日月光照，不要日光也不要月光，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荣耀作为光照。我们看见有羔羊作为神的灯，我们看见万民立国都在这个光中在那里行走，人都要把荣耀尊贵都归给那一个城。我们知道这个城就是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到了那时候，神的奥秘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能够成全呢？第一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当第一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在这个成全的以前，我们看见有大的灾难，大的灾难。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灾难由世界以来没有的，以后也没有了。若不是减少在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的。但是为了他的选民的缘故，就缩短了那个日子。所以这个大灾难是最后的那个三年半，就是一千两百六十天，就是四十二个月，就是一年两年半年。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把这个日子缩短了，缩短了，只有三年半的日子。我们看见这个奥秘成全的以前，神要审判，那里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有大的声音，这都是指着神的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圣洁的审判要临到全地。我们看见那一位天使是大海也是大地的，一个脚是搭在地上，一个脚是搭在海中。这时我们看见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是全世界性的。神要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诗篇第八十二篇亚撒的诗，他最后一句话，神啊，求你兴起审判这个世界，好叫你能够得着外邦万邦伟业，得着万邦伟业。这是一个哀主人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兴起来审判这个世界。就接着这个审判，把所有的罪孽，把所有的罪恶，把所有的罪过都能够除尽，都能够洁净，然后就引进了永远的意义。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看见那个七十个妾为做本国的子民和圣臣，已经定了七十个妾，要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恶，引进永义。所以我们看见第七十二吹号，我们就看到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哎呀，我们看见约翰在大马岛上，他看见了这个异象，都成了。三次，不是一次的，三次提了，成了，都成了，神的奥秘成全了。这给约翰有多大的安慰。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处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也会像约翰在巴马岛上一样的很难过，很忧愁，
很担忧，特别是这个21世纪，我们看见世界更混乱，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越来越猖獗，教会也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失败，越来越荒凉。哎呀，我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若是你有神的心的话，你看见这些光景，打巴比伦城不用倾倒，打巴比伦城格外的高大，格外的坚固了。这是世界给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光景，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像约翰一样的能够看见，能够听见，那些意象都成全了。我们是活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们是活在这个空间的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世界的里面。2000年来了，我们也会里面发出一个感叹，主啊，你灾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什么时候第七之号吹响了？什么时候碗能够倒下来呢？什么时候主神全能者能够执掌大权救王呢？这是在启示录第11章我们看见的。什么时候你的愤怒，外邦人的愤怒和你的愤怒的日子也到了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审判死人和活人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你能够奖赏那一些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是敬畏你的，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呢？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你要败坏那大坏世界的人的时候能够到呢？哎呀，我们不知道，等了2000年了，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的圣徒都在哪里等候？都在那等候这个荣耀的日子来到，等候那个神的奥秘能够得到成全，都成了。我们在那里等候，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到？很多人说为什么？因为福音没有传遍天下，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给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然后末期才到。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是的，当我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今天这些时候还没有到呢？还没有成全呢？我想你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回答，福音没有传遍天下，得救的人数没有填满，所以主不能来。这样的回答我不能说错，当然很对，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会回答你，教会没有预备，心腹没有打扮整齐，今天这样教会那个荒凉的光景、软弱的光景，我们的新郎怎么来迎接他的心腹呢？所以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要一面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对不对？我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我们要齐心努力。这腓立比书2章保罗所讲的，我们要立定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我们齐心努力传扬福音。今天真是看见我们许多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传福音，为了要催促主的再来，这个很好很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教会注重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叫我们一个老练起来、成熟起来、长大起来，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很多的门徒训练，大家是训练门徒，对不对？装备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弟兄姊妹都很对，但是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忽略了。什么事？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金香炉的香还没有满，金香炉的香还没有满。我们刚刚念的启示录5章，我们看见那位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一个书卷，这封书卷、这卷书卷是被7个印封住的，是封闭起来的。然后有声音说，谁能够展开 这个书卷揭开，这个七营呢，没有声音，天上、地上、地底下 silent， 没有声音，谁能够来揭开呢？哎呀，约翰在那里哭了，因为没有人，没有人能够揭开，所以约翰里面哭起来了。结果一位长老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配展开这个书卷，配揭开这个七印。”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书卷就给了这个羔羊，做宝座的那位羔羊，四个活佛，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地上，个人拿着香炉啊，个人拿着琴，还有呢拿着香炉，盛满了香的香炉。这个香是什么呢？我刚刚念了，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我说你再把它连在我们刚刚弟兄给我们连的第八章，你就更清楚了。这个香和众圣徒的祷告一直升升升升到神的面前，升到神的面前。有一位天使就拿着这个金香炉和盛满了火，从祭坛上盛满了的火，然后呢就把香炉就倒下来。接下来我们就听见有雷轰，有闪电，有大地声音，还有地震。七位天使预备吹号了，什么时候吹号，什么时候把这个碗倒下来，什么时候升到奥秘那个成全了，第七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什么时候人数得救的人数填满，一点不错，幸福预备好了，一点不错。还有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金香炉的香盛满了，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就是从旧约的圣徒一直到新约的圣徒，所有为着神的国，所有为着神的义，所有为着神的名，所有为着基督的荣耀，为着众教会，为着国度，那一种合乎神心意的那个祷告，满足了，满足了，盛满了，数目满足了，不但得救的人数满足了这个数目，并且这个香也盛满了金香炉，然后这个香炉就倒下来，就要倒下来。所以今天还没有发生这些事，这些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祷告还不够。今天有多少的教会，有多少神的儿女在那里迫切恳切急迫的为着教会来祷告的，为着神的工作来祷告的，为着神的名来祷告的，是为着神的义在哪里祷告的？太少，太少，越来越少。这个金香炉的香盛不满呐，盛不满呐。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上次讲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他要那样做就那样做，他要什么时候成全事情就什么时候成全。他是天上的神，他是治理万邦万国的主宰，他的手中有大能大力，谁能够拦阻他，谁能够阻挡他，谁能够叫他改变他的旨意？没有人，没有人。以赛亚第四十六章怎么讲的？耶和华说，只有我是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怎么知道他就是神呢？怎么知道他是唯一的神呢？底下他怎么讲？我古时，古代就是古时，就指明了将来的事，将来的事。我在起初就言明了围城的事，我的谋算必定成就，我心中所喜悦的必定立定，我说出去了就必定做成，我定义了，定规了，谋定了，就必定成功。这是启示以赛亚第四十六章，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真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很早很早就讲到很远很远将来的事，一起初就讲到了幕后的事了， 都已经讲在哪里了，并且一定要成就了，因为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但是弟兄姊妹，这样一位全能全知的神，他的旨意已经定规了，他已经有了他的计划，他已经有了他的旨意，但是受到地上众圣徒祷告的限制，奇怪不奇怪？叫我们不可思议的，地上众圣徒的祷告能够，虽然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不可能改变神的旨意，没有这个可能的，但是没有祷告，我说我们没有祷告，地上没有人祷告可以叫神的旨意改变，不是这旨意，不是很，不是一个预定的旨意，已经定规的旨意可以改变。神的旨意很多，一个是预定的，定规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但有些旨意是可以改变的。若是地上没有祷告，少有祷告，可能能够改变神的旨意，也最少也能够，最起码也要延迟、推迟神旨意的成就。所以我们刚刚念，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十章有一句话，他指着那位永远愿意的神启示说，不再迟延了，不再迟延了。为什么今天神要迟延？祷告还不够，众圣徒的祷告是叫神旨意成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知道吗？哎呀，神何等看重我们，神何等看重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他一定要我们祷告呢？因为他不要单独的做事，他要地上有一半人是与他同心的，与他同工的，与他同情的，是站在他一边上的，慕道神心意的，慕道神旨意的一般忠心爱他的人起来祷告。若是没有的话，若是少有的话，若是就像我的香不能填满的话，神的旨意不能成全。这是从新约，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例子。神做工的原则就是这样。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凡是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祈求什么，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为他成全。”对不对？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是讲到教会。前面的是这一段话，你自己去看，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的祷告。教会众圣徒的那个同心合意的捆绑，同心合意的释放，叫天上释放，叫天上捆绑。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能勉强强迫神来捆绑他不要捆绑的，我们地上教会的祷告不能强迫勉强神来释放他不要释放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神本来要释放，本来要捆绑，但是必须地上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他本来要释放，因着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释放，神就释放。神本来要捆绑，因着地上有同心合意众圣徒的祷告是要捆绑，我们的神就捆绑，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62章有一段话：“耶路撒冷呐，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守望的就是祷告的人，就叫守望的，在城上城门的上面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这些祷告的人昼夜不静默的，他说：“你们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no rest， 不要安静下来。就是你们一直要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要迫切的祷告，坚持的祷告，有负担的祷告， 哎呀，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祷告没有负担，是例行公事的祷告，有口无心的祷告。我们很多祷告是这样祷告，没有 weight 没有重量的祷告。但是这里所讲的，不要安，不要静默，你呼吁耶和华的，不要歇歇，不要停止下来，一直在祷告。哎呀，所以多少时候为什么要坚持祷告，就是因为里面的负担太重了，为着教会也好，为着某些事也好，我们里面负担太重了，重到一个程度我们不能吃饭了，不想吃饭了，这叫禁食。今天很多禁食不过是一种形式的禁食，一点没有价值的，没什么意义的。禁食就是你里面一个重量重到一个程度，你忘记吃饭了，忘记是连睡觉都不要睡觉了，整夜的昼夜必不静默在那里祷告，只等到他建造耶路撒冷，只等到他建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建造成为可赞美的一个地方，被建造成为一个可赞美的一个地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这个耶路撒冷指着今天天上的耶路，就是教会。神本来就有一个心意要建造教会，但是他要我们来祷告，来迫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呼吁我们的神，一直等到，一直等到，用的两个字，一直等到，说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我们不灰心的祷告，只等到他建造，不是我们建造，是他建造，耶路撒冷成为地上一个可赞美的地方。若是没有人祷告呢？耶路撒冷没办法被建造。我们就想到但以理书，想到耶利米书29章那里有一段话，神已经定规了70年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他的殿，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乃是使平安的意念，不是使灾祸的意念，叫我们有指望。这是在耶利米29章给我们看见一段很宝贝的话，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使平安，不是要叫我们受灾难，不是要把这些百姓赶到巴比伦去受苦，不是的，神不是这个心意，神从来没有这个心意要他百姓受苦难的，他是使平安的神，不是使灾祸的神，所以叫我们有指望。70年他们要回去的，神还要怜悯他们，还要向他们发慈爱，是诚实，但是需要有人祷告。我们感谢神，在那里有一个人，最少有一个人，大耶利，他看见了耶利米书70年，哎呀，他为着这件事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大耶利是一个蒙眷大大蒙眷爱的大耶利，是吧？你看大耶利书好几次提到大蒙眷爱的大耶利啊，哎呀，这个名字若是你我是在你我身上，哎呀，这是何等蒙福啊！是神所大蒙眷爱的大耶利，因为他爱神，大耶利爱神，大耶利是站在神的一边的，大耶利是与神同工的，大耶利是与神同情的，大耶利是与神同心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摸到神的心意，他就是爱那个耶路撒冷城，他就是爱他的选民。耶路撒冷城若是不建造，神没有安息的地方；耶路撒冷城若是不建造起来，神没有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城若不建造起来，神的荣耀受到何等大的亏损。所以这是但以理摸到神的心，所以他1天3次开着仓向着在耶路撒冷他祷告，他披麻蒙灰，他禁食祷告，他是有负担的祷告，他是迫切的祷告，他是恒切的祷告，他是不停止的祷告，呼吁耶和华神。哎呀，你看他的祷告多感动人啊！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犯了罪。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光照这个荒凉的圣所，求你眷顾那个荒凉之地。神啊，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称为你名下的名，为着你那称为你名下的城， 求你不要迟延，不要再迟延了，七十年快到了，你来拯救我们吧，为着你自己不要迟延，我们是你的名，这个城也是你的城。他这样祷告主，恳切的祷告主。我们看见这个祷告到神的跟前，神到了七十年满了，就感动古列王的心，他们都回去了，一部分弟兄以色列百姓都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就这么你看见吗？我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我想我不需要举了。祷告的何等的重要，金香炉里面的香何等的重要，众圣徒的祷告何等的重要，众教会的祷告何等的重要。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的国一定要降临，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了，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呀，我们的神何等的愿意，何等的盼望人都能够尊他的名为圣，神何等的愿意，何等的盼望他的国能够早日的降临，神何等的盼望他的旨意有一天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需要门徒来祷告，所以他教导门徒怎么祷告，一开始三句话就是为着这个祷告。为什么没有祷告呢？他的旨意没办法通行，他的国没办法降临，他的名不能被万民尊为圣。让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刚刚念希伯来书，我们看到金香炉怎么会到至圣所去？你说有人说这段话一定是写圣经的人写错了，还有人解释呢，不是的，这里是指着金香炉怎么会跑到至圣所去呢，是因为一年一次他们赎罪祭的那时候 Yankee 2的时候，他们把金香炉就从圣所里面就带到至圣所里面去。他们说，所以说希伯来书这里讲到金香炉是在至圣所。我说你去看旧约很清楚，金香炉是在圣所的，对不对？你们是看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他这么讲的，这个香炉是放在月柜前的幔之外，玉柜前的麦子的外面，针对着玉柜的施恩座，清楚得很，对不对？在那里我要与你们相会。因为在这里你就看到金香炉在旧约的那个重要的位置。一讲到金香炉，这出埃及三十章两次提到同玉柜放在一起的，很重要。金香炉，金香炉就好像今天讲的，我举个譬喻可能不是那么恰当，就像今天美国的白宫 White House 一样。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政策的推行执行实现都是写着白宫里面的那些总统以及众参议院的，当然有些事情他们要投票，对不对？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了以后呢，这个政策就推行出来了。这是白宫，金香炉就是天上的白宫，这个地位重要啊！神怎么能够他让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呢？根据众圣徒的祷告，不是投票，不是多数人赞成了神就推行了，不是的，是根据众圣徒同心合意的站在神的一边，同情神，与神同心，这个祷告，当这个金香炉满了，神就推行他的政策。我们就看见惊天动地的事就要发生，就要发生。你看看金香炉的地位吗？为什么到了希伯来书那样的明确讲到第一层帐幕里面有陈设兵的桌子，有这个金灯台，对不对？这很清楚了。而第二层帐幕 至圣所呢有金香炉的原因。金香炉就是代表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在哪里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至圣所，对不对？在我们的灵里面祷告嘛。啊，犹大书说你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深处，深处，这就是至圣所。我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祷告了，我们也不要到什么山上去祷告了。主耶稣讲的时候讲到，你们拜父的别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就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我。我们敬拜神在哪里敬拜？心灵的深处。我们祷告在哪里祷告？深处的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灵的那个深处，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走路可以祷告，我们坐在哪里可以祷告，我们孤单的时候可以祷告，很多人在一起很热闹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可以祷告，安静的时候可以祷告，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时间，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祷告。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在灵里面的。感谢神，主耶稣的血，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血可以坦然的进到至圣所，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离开，麦子已经不在了，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祷告神，我们可以来到神座前，我们蒙怜恤，带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哎呀，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你看这金香炉为什么在至圣所的原因吗？因为新约是讲到那个实际，旧约不过是讲预表，不过讲到 shadow， 讲到影儿，新的才是那个实际，属灵的那个实际。至圣所，金香炉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真是需要看重祷告啊，弟兄姊妹，神也何等喜欢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旧约里面的侍奉，有祭司的侍奉，有君王的侍奉，有先知的侍奉，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侍奉是什么？是祭司的侍奉，你知道吗？这祭司的侍奉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烧香，烧香，烧香，烧香是祭司中间侍奉中间最重要、最珍贵、最圣洁的那个工作，还不是献祭。献祭是就是为着烧香的嘛。我记得有一次东西有没有交通到，好像祭坛的火还是什么，烧香就是要用祭坛上的火来点香的。对对对，拿大亚比就是没有用祭坛上面的火来点香，结果被神击杀了。所以祭坛献祭其实就是为着烧香点火用的。你就看烧香有重要。哎呀，你看大卫在历代志上23章，大卫年老的快要死的时候，哎呀，大卫一直是有个心要建造神的殿，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他说你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摸到神的心，要建造一个神殿，但是神没有叫他建，结果把这个责任给了所罗门，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大卫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大卫为着圣殿也有了很多的安排。我说你看历代志上23章大卫怎么讲的，这个很年老了，他就对着这个亚伦的子孙，他说你们亚伦的子孙，你们亚伦的后裔，他第一件事提到什么？你去看，他说你们要分别出来，要分别哪个至圣的物，至圣的物就是香。香在出埃及记第30章，一讲到香，讲到这个香坛，都是加上一个至圣，至圣的香，至圣的坛，你就看这金香炉的重要宝贵。他说你们要分别那至圣的物，在他的面前烧香，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这是他再三关照这些祭司们，不要忘掉，你们要烧香了，你们要烧香了，这是最重要的、最圣洁的。到历代志下第2章，所罗门 把圣殿建好了，你听他的祷告。他说，神啊，我为你的名建造了这个殿，我愿意把它分别为圣，献给你，好在你的面前焚烧美香。不但是香，不但是自身的香，是美丽的香，能够在你的面前焚烧那个美香。他接下来怎么讲？他说，我所造的殿盛大，我造的殿盛大，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正大，你是至大的，你是至大的，你在诸神之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做你的居所，何况我造的这个殿呢？虽然大，这神你怎么能够建造我造的殿呢？对不对？我只不过是在这里烧香而已。哎呀，所罗门同他爸爸一样烧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掉，我们都是祭司，祭司的工作最重要是烧香，烧香就是祷告。但是很可惜的，今天的教会同以色列当时的历史一样，什么时候先知的职分好像看了特别重要，就是因为祭司和君王都失职了，没有尽他们的责，对不对？你看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他为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看为忠的事呢？什么是善？什么是忠？什么是善的事呢？忠的事呢？好的事呢？就是他恢复圣殿，那时候圣殿的门已经关起来了，没有人在那里烧香了，也没有人在那里献祭了，里面搞了乌七八糟的，多污秽的。所以西西家起来就把圣殿的门打开，里面那个洁净，他不要嫌大，神拣选你们做什么的？要在他的面前烧香的。你知道神为什么现在发怒发脾气啊？因为没有人烧香了，当然也没有人献祭了，也没有人点灯了，这都是祭司要做的事，祭司就失职了，没有人烧香。所以西西家第一件事提醒他们，你们要来烧香啊，神拣选你们就是来烧香的。弟兄姊妹，不要忘掉我们都是祭司，不要忘记教会是祷告的殿，对不对？当主耶稣把那些刷完银钱的这个刷满牛羊的都推出去，殿里面打出去以后，他怎么讲的？经上所记的，我的殿乃是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当作什么了？当作贼窝了。我想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那里有一段话，耶和华说，我必要将我的圣名带到这个圣山，就是那个祷告我的殿中，叫他们喜乐，我就悦纳他们的燔祭，他们的平安的祭，因为这个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神怎么能够悦纳我们的献祭？今天有很多的献祭啊，就是我们的侍奉都是献祭了啊，传福音也好，我们教主日学也好，主任我们看很多人在这里献祭，在那里服侍神，对不对？有些是教导的，有些人是服侍的啊，有些人是这样做这样做那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忘掉了，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祷告我的殿，叫你们喜乐，祷告我的殿叫你们喜乐，我就悦纳你们所有的祭物。今天你不管你献多少的祭，若是这里没有把神的殿当作祷告的殿的话，这些祭物献上去不一定能神的喜悦。传福音好吗？很好，这些都应当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过是外面的，不过是线路啊，就像这个线路一样的，像这些配件一样的，都是外面的。若是你不通上电，不接上火，这些东西都不用。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没有果效的原因。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祭司最重要的祷告。今天祷告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我想这是普遍今天教会的 光景，祷告会是人最少的，好像祷告会根本有也好，没有也好，同我无关的，对不对？茶几有很多弟兄姊妹来，煮了就更多了，好像做其他的事弟兄姊妹都很起劲，就祷告会我来不来好像无所谓。怎么能够无所谓啊？这是祷告的殿啊，教会最重要的最看重的就是应当烧香啊，打不得今天我们这里有两百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烧香，都能够祷告，一站起来我们就滔滔不绝的祷告，每一个人都会的祷告。哎呀，今天很多弟兄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连祷告都不会啊，我们都失职了。是因为今天的祭司失职了，为什么今天先知那个职分就看得那样的重要？这还算是正常的教会，其实是不正常中间的正常。还有很多的教会根本就不看重讲台，不看重先知的讲道，更不要说是祷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节目来代替啊，什么敬拜啊，什么赞美啊，诗歌啊，这些祭物献给神，神悦纳吗？他听不见这里有祷告的人，这是个祷告的殿。今天先知的地位有多高，有多珍贵啊！今天先知的身家百倍啊！一个会讲道的一个传道人，到处都在那里请啊，都在那里请啊！哎呀，有一次我们请一个传道人，稍微有点名气的，哎呀，他说你现在请我这个今年来讲道根本不可能的，你们要两年以前再来请我，要两年以前，有些可能不是两年，都要三年以前呐、啊。哎呀，一个先知到处都看重，有一个特会，我不是我们参加特会不对啊，这我们马上就有成灵会，我们江弟兄要来讲道，但是我们很看重那些特别召集的机会。哎呀，一个好的讲员在那里讲到弟兄姊妹都轰去了，对不对？等到这个讲员一走掉，大家就分散了，你得到什么？忘掉了，都忘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看重祷告，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我们这些祭司都失职了，所以你看先知的书都是这辈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辈的话？就是这辈这些祭司，这辈这些君王，这辈那些百姓，他们偏离了神的道，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职分，所以要他们悔改，让你们来尽祭司的职分。我们要看重讲台一点不错，但是讲台就是为了叫我们这个悔改能够回转，我们来看重神所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一个时代，神呼召我们来祷告。我们刚刚念的耶利米书三十三章，造就的是耶和华，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你们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我要将你们不知道的和将来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们。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有没有来到神座前？我们遇到很多的又大又难的事，在教会中间也好，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好，我们有很多又难又难的事，有很多我们说不知道的事，你有没有到神的跟前来啊？哎呀，今天很简单的，很实在的，今天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了病，你第一件事做什么？找医生嘛，找最有名的医生嘛，对不对？找药吃嘛，最好的药，最特效的药嘛。你忘记了雅各书第五章怎么讲的？请长老来。哎呀，长老，你不要担心了，不要怕，若是多来找你，你忙死了。应该的，一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何等的大，对不对？这个雅各书第五章，一人祷告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果效，大有果效的，他的力量所发出来的果效是非常大的。讲到以利亚，同我们性情一样的以利亚，他不记得祷告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下雨了，特别注意那个迫切的恳切的祷告。以利亚是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一人的祷告发出来的力量 大有果效的。你有没有看见神父召我们来祷告，呼求他，他就应允我们，他就应允我们。无论你多大的事，无论你多难的事，到我跟前来，不要靠自己的办法。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他喜欢那些等候他、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到他的宝座跟前来。我们来呼求他，他就应允我们，知道不？他是听祷告的神。诗篇16篇大概是大卫写的，虽然没有讲大卫写的，我想是大卫写的。他说我爱耶和华，为什么他爱耶和华？大卫爱耶和华当然有很多的理由，我们今天爱神也有很多的理由。他讲出一个理由，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我的声音和我恳求的声音。我们今天所以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你的呼求，叫你愿意来到他的宝座跟前，他就听我们的呼求。不管你有多大的事，多难的事，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几十年来所有大的事，所有难的事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的神他本为良善，这个诗篇86篇，耶和华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是给谁啊？是给谁啊？是给那些求告他名的人。这是大卫的诗。所以大卫怎么讲的？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终日向你呼求，我终日向你呼求。大卫是个会祷告的人，我终日向你呼求，求你愿意使你的仆人心里能够欢喜，因为他呼求你，求告你。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的声音，听我恳求的声音。这是大卫的诗歌诗篇。神听我们的呼求，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我们可以为做自己的事，当然首先把这个排位给放好，把神的果、神的义的事放在第一位，先为他的果、他的义祈求，然后这些事神都会应允，都会成全我们。若是我们多能够祷告的话，我们来捆绑那应当捆绑的，我们重新可以求神来释放那些应当释放的，你就看到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法不义的事，我们就会看见人的心不会那样的刚硬，我们就看到神的教会不会那样的软弱，那么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求神捆绑啊。我们也就能够看见神的道、神的福音，罪人那个罪就能得到释放。今天没有释放，神的福音没有释放出来，真理也没有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地上没有人祷告，或者是太少祷告，金香炉的香没有办法填满。弟兄说，那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看见大巴比人车早已经倾倒了，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就看见撒旦早已被捆绑钉在无底坑里了。那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就看见世上的国早已经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了。我们若是多那个同心合一为着神的名、神的荣耀祷告的话，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城早已经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都成全了。为这时间的缘故，我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是个祭司，打不得祷告会我们都能够来。今天祷告会据统计说，不过是5%，就是整个人数教会总的人数的5%到10%。能够到15%，那算是好的不得了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礼拜六来祷告的，我们差不多有15%，有15%，感谢神，还不够，这数目还太小了，200-300个人的聚会才40-50人在那里祷告，这个比例太小了。我们来看重神，喜欢看重，我们也看重神，喜欢我们烧香，我们就天天的在他的面前烧这个美香给神， 哎呀，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像香一样的成立在你的跟前，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这都是神最喜欢的祭物。大卫说，我从深处向你祈求，我从深处向你祈求，从我们深处里面的祈求，神都要成全，都要垂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敬拜你，你爱我们，用你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成为君王，做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你，一直到永永远远。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你何等喜悦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能够靠着圣灵，在圣灵的里面随时多方的祈求祷告。愿你祷告的灵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催促我们，激励我们，推动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来到你圣座前，我们来蒙怜恤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我们常常有很大的事，很难的事，我们所不知道的事领导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惊慌。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终日都要求告你，让你的仆人心里能够喜乐，常常把我们带到那个祷告你的殿，让我们在那里能够欢喜快乐。祝福你的教会，让这个殿成为祷告你的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起来同心合意来仰望等候你，捆绑你所捆绑的，释放你所当释放的，让你的教会在这里荣耀你的名，就撒旦在我们中间蒙羞。谢谢主，愿这句话不突然返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